欢迎回到10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10月28号到31号，举行19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千呼万唤始出来，距离上次全会已经20个月，备受各方关注。面对美中关系紧张、香港抗议持续以及经济下滑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连中国官媒都承认全会面临着所谓分裂力量抬头、经济下行以及官员动力不足等多项挑战。此前有分析人士希望，由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全会将对习近平过去几年的路线和政策有所问责和反思，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外媒最为关注的人事问题会有哪些看点？如果习近平要在全会上保护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他可能从哪些方面来强化其地位？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部分讨论的嘉宾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欢迎两位参加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陈破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外界很多人预期呢，这次全会呢会是习近平强化自己这个地位的一个保卫战，那么你觉得他可能会从哪些方面来强化自己的地位？
这个强化这个词是不对的，它不是强化地位，仅仅是保住地位，而也不是保住定于一尊的地位，就是保住他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位置而已。事实上这个全会恰恰是习近平向其他各派系妥协的一次会议，如果这个会议出现了接班人，不管是任何人以接班人的面目出现，就意味着习近平的妥协，因为习近平任内，尤其第二任内最大的政治就是修宪取消任期制。但事实上在十一前看到这个重登他5年前的文章，这个承认任期制，以及随后我最先爆出来的这个重庆那边的姿态，10月15号出现的事态，新加坡副总理之口，是宣布这个新加坡副总理和他和这个陈敏尔都是中新两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之后才看到其他媒体有跟进这方面的说法。那么这都可以看出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两年的权力斗争博弈中是节节的败退，所以谈不上什么加强的问题，他能巩固就不错了。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现在里面呢有很多资讯还是不透明，但是这几天传出来的说准备会在有可能在7个常委再多加2个，如果是这样是非常不正常的。因为一向这个常委的人选都在换届的时候，啊，16大、17大、18大的时候，啊，决定。如果这一次有任何的政治局的委员呐、啊，或者是常委啊，啊，甚至是常委的人事的变动呢、啊，那就证实了刚才陈先生说的，啊，那个习近平在权力方面是处于一个守势，啊，确实他最近的这个讲话，比方讲这个斗争论。外访尼泊尔的那个粉身碎骨论，这个语言词汇之激烈，是从前未所见的。这个反映了他自己啊内心的一种焦虑，还有这种什么祸起萧墙啊，现在我们没有人能打败我们呢、啊，只能打败的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啊。这个些迹象都反映了党内有非常强大的牵制或者是反对的力量。而且最近这一年也不再怎么提这个定位一尊一锤定音这8个字啊，这些个人崇拜啊，这个呢也有所啊，这个说有所退却啊，因为这个在我们之前1年多以前呢、啊、2年多，这些个人崇拜有时候忽然就来一波非常厉害的，然后忽然的又退下去了，现在的属于就是说不温不火啊，也没有非常的强烈，但是呢他讲的话本身那个词汇啊那越来越尖锐啊，那个当然呢你说等党内来说你要加强权威的无所谓，但是你这个国家经济那个治理要交出成绩啊，在现在这个什么中美贸易谈判呢、啊，啊，我估计里头的像刘鹤啦，或者是李克强啊，他们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妥协的，啊，但是可能这个习本人呢、啊，他是主张强硬的，啊，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出身以前的背景，他对于毛泽东那一套强硬的比较这个崇拜，或者是比较倾向于这一套。
嗯，
但是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上台的时候他也知道， 啊，这个改革的肉已经啃光了，现在只剩下骨头。
嗯，
那你啃骨头要有啃骨头的方式，你不能够啊啃剩骨头啊，然后呢你就跟骨头硬来，啊，确实，啊，我认为习近平他刚接位的时候，他对于中国面临的一些危机或者是这个前景的一些隐忧，他是应该看得透的。啊，那个时候他也说回归宪法，对不对？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去，他自己也提倡领导人外出不要搞铺张，啊，不要搞那种群众欢迎啊或者那种场面。凡此种种，我们看这几年，啊，在中国社会发生现实发生的很不一样。
嗯，
那么也许跟他自己呀，啊进一步或者是退一步半，或者是左摇右摆。下面的很多干部都摸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你说这个反贪防腐，这头一任也搞得非常的红火，曾经也一度说过反贪永远在路上，不管权位有这么高多么高，不管把老虎这么多么大，也坚决要打。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不出什么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样的这个发展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啊经济下滑的问题啊，外资撤走的问题啊，现在看得出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是相当焦急的。
嗯，好的，
所以确实是你这改革已经改到这里，你就下一步怎么走呢？我看整个党啊就看他一个人。
对。待会儿我们再看看经济方面哈。那么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就是面对这个美中关系紧张，香港抗议持续，还有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不少分析人士呢此前都是希望这个全会呢会对习近平过去几年的这个路线和政策有所问责或者是反思。但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邓玉文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他说在目前中共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情况下，这种所谓反思和问责是根本就不可能。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习近平当然想回避对他本人的这个问责，这就是这个全会一再拖延的原因。从去年拖到今年还想再拖，那八月份政治局会议终于决定说十月份召开，但到了十月之后呢还一再拖，从中旬拖到下旬，以至于拖到了最后四天，28号到31号，就是实在拖不过去了。为什么要拖一天算一天，拖一小时算一小时呢？就是习近平和他的阵营在做这个准备，一方面是到处打电话啊，到处约人面谈，希望200多个中央委员、172个候补委员啊、133个中纪委委员这500来人聚集的时候啊，能够不会出现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反弹，不会有突然袭击，不会有别的议题，不会对习阵营这个冲乱阵脚，所以说习阵营这些非常的焦急，然后总算把这个各方面安抚下来了。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政治局发布的这个关于四中全会的这个所议题和公报啊，这个虽然提到了说4个意识2个维护啊，强调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但是在之前又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理论顺序理了一遍，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说明他还承认这个传承。他本来想逾越只有毛邓习，甚至只有毛和习，想把邓都撇到一边，现在这个图谋是这个破产了。那么这个十一游行的时候也是这个先出现了江和湖的画像，再出现了习的画像，这都证明这个习近平在步步的退却。也就是说他去年这个修宪呢，这个取消任期制，望试图终身执政或者试图长期执政，这个可以说遭到了这个各派的阻击，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遭到了阻击。那么这次在四中全会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可能不至于出现一个完全翻盘的情况，但是整个形势来说，习近平是以极度焦虑极度紧张的形式来控制这个全会，希望呢最后可能是最好一致通过对各种东西不是一致通过也大多数的通过。而且关于人选呢即便是说如果是陈敏尔和胡春华两个人进入政治局常委那都是一个派系平衡，习近平推了自己的人陈敏尔，但是团派就推了胡春华。如果这个政治局常委从7个变9个这个版本出现的话，也是一个派系平衡，也证明习近平进一步受到了制约。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习近平执政有一个备受诟病的方面，就是认为他在各个方面他都要一手抓。 那么现在有人认为呢，就是面对内外各种问题，习近平呢可能放松权力的这个集中程度，让其他的领导人呢负起更多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分散这个责任的一种做法。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那其中一个试金石就看看这一次中美贸易最新的谈判能不能够在11月达成协议，
嗯，
能不能把权力下放给这个人对我很重要的刘和副总理，能不能把这个对这中国的全盘的经济的方针跟管理的方向能够交给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或者是常委里头其他的啊一些治理，比方讲重庆啊广东啊有一点政绩的汪洋啊，这所以这个因为一个人不是万能的，即使你说到毛泽东了，毛泽东在那个治国28年呢，公认是不懂经济的，不然四人帮抓起来以后，华国锋上台不会说四人帮啊在任毛泽东的28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是华国锋总结1976年以前的中国的状况。所以呢，一个人不是神，他不是一个百科全书，总有的很多的问题，包括外交经济啊，包括这个全球化，包括这个人类的科技的远景是不懂的。但问题是现在中国这个体制，我相信有很多知识的人才在下面，但是你首先你不广开言路，你把这个思想言论创作管得比3年前、5年前胡锦涛的时候更紧，那么要改弦更张，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我对这个前景是并不是太看好的。
嗯，好的。陈伯固先生，刚才陶杰先生说到一个试金石，就是习近平在经济方面是不是放权哈？那么说到这个经济呢，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对中国经济形势发出警告，他表示这个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内需求疲弱，地方发展动力不足。那么刘鹤呢也公开的表示说，过去中国刺激经济的手段现在已经不太见效了，那么所谓麻醉不能取代这个体制改革。那么这两个高层的人公开承认经济困难，而且有一些好像跟过去的一些说法不太一致的说法，那么让外界感到意外。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公开的讨论，还是说他们确实在经济方面以后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听听您的这个观察。
这个李克强和刘鹤的确的表述跟习近平和王沪宁的表述是不一样的。除了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进行粉饰，王沪宁的宣传系统老说中国经济有韧性、有底气啊，什么经得起风雨等等。同时创造了很多的经济数据，要求这个暗示啊，这个国内外不要低估我党造假的这个决心和能力。但是呢，李克强从去年到今年多次谈到经济啊，都是忧心忡忡啊，说到守住失业大滑坡，又是什么这个啊，这个物价涨了这么多，然后又说是现在经济啊这个很困难等等，压力很大。这个刘鹤呢也开始比较说实话，这些都显示了可以说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所代表的这套极左的经济路线的这个失败。因为当时习近平兼任18个组长以上之多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兼职越大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冒风险，这不仅是神的问题，是违背了政治学常识，不光是民主政治下的常识，即便是一党专政下的常识都违背了，他怎么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管呢？当他做了一些组长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人要惹麻烦闯大祸，要负总责，包括经济上的总责。另外当他修宪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修宪这个冒险之举啊，会给他带来这个可以说是从也跌入谷底的一个危险。果然如此，因为修宪不仅是失去了这个民心，而且是进一步失去了党心和这个关心，连内部都不能接受，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唯一的一个所谓政治成果啊，任其制。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我说这个习近平啊，过去啊这些年是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以为是因势难顾、独步天下，这个权力傲慢、不可一世。现在这两年是几瓢冷水泼下来，现在稍微的恢复了一点清醒和理智，在政治老人和各派势力这个阻击下，尽管中国的派系并不明显，即便是习家军也不敢公开亮旗，各派系虽然不能够公开亮旗，但这种派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事实。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习近平开始就逐渐走手势了，况且没有政绩，7年以来内外交困， 可以说我说他是从经济到外交啊，啊，从内政啊，这个到其他方面都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党内的发言权自然就打水分。尽管靠说占中央委员会60%的习家军撑台，但你毕竟也只有60%，只要有40%的反对，就有可能站不住位置。所以这是习近平呢不断跟各派妥协的原因。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全会的这个官方主题是所谓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有这个解读，可以把重点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如果把重点放在前面呢，大家就可以解读成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就是要为中共官员哈、啊、上紧这个精神发条。那么从后面一个重点来解读呢，就是习近平呢可能推动党政机构改革，至少在这个治理国家的这个技术层面哈、啊，效仿这个西方的一些有效的做法。您更赞同哪种解读？你觉得前句和后句哪个是更是这次全会的重点？
哎呀，共产党长期这种非常抽象空泛的这种口号式的这种啊言辞，我觉得海外内的那个知识分子花了太多生命里头的时间来猜这个是前面还是重点还是后面重点。我认为毫无重点，说加强这个各级的这干部的治理能力，你们现在为什么治理能力那么低？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习近平主席的思想。治理治国的能力低，因为习近平主席的思想没有融化在血液里，还没有啊进入骨髓里头。这样说行不行？啊，至于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时候早就这样说。邓小平的时候就是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赵紫阳也这么说，江泽民、胡锦涛全是这么说。所以这两句话是没有新意的。啊，这个这也是中国体制。这个政治体制的一大弊端，这种假大空的话啊，云天雾地，长期充斥，让下面的各层的干部摸不着北，所以他们只能够啊就揣摩，或者是在自己地方的层面啊运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个权力用尽啊。所以呢，首先你要体制改革，第一点就是官场的语言改革、词汇改革啊。像这个习近平本来他上台的时候也批评过这一点，说官场的文件充满假大空，他希望用实事求是的语言把这个思想和录像讲清楚。但是这几年呢、啊、这种文风呢、啊、浮夸啊，而且抽象空泛如故。所以这两句话我不认为我值得我去浪费时间去解读。
嗯
啊，按照现在的目前的为止，我不认为有任何的突破，不会有的。
嗯
啊，那个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像1964年出现那种什么勃列日涅夫，在党内也看不出这样的苗头。因为很多人据说他的那个有的把柄啊，在那个在那个习近平啊他们那个手里，所以各个现在形成的一种山雨欲来但是也不会打刮台风的那种僵局。这种僵局能维持多久，那就要看中国经济民间了、啊、他自己的个经济这个实力，或者是影响影不影响到老百姓那个饭碗啊，吃得饱不饱，这个就业能不能有没有影响，或者这个医疗教育这些。我认为中国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的忍耐力是很高的啊，如果他们日子过不去，他们宁愿你看这英国又死了39个，躲在那种货柜车里头宁愿往外面跑。我们看见2000年已经发生过一次啊，这一次又第二次，当中有多少货柜车的人蛇能够已经顺利过境了，到了欧洲或者到了英国，或者是偷渡包到美国的，那就你就问各国政府了啊。所以现在这彭斯急了，他说你中国你不改革政治体制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会影响这个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的体系，你会影响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啊。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就是说啊，中国会不会有体制改革啦，要会政治开明。现在你西方能够保得住自己已经很不错了，你能保得住印度洋已经很不错了， 你能保得住这个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呢、啊、那已经很不错啊。所以我认为我对这个前途啊是毫不乐观的。会不会就热战打仗，那也是看一个人的一念之差，就看明年一月台湾总统的选举怎么样。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全会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另外一个就是官员治理化、现代化。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其实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如果要维持党的这个地位，维持习近平的最高地位，那么要在官员层面实现这个治理现代化，我觉得这中间好像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想听听您的分析。
不只是存在内在的矛盾，我很赞同刚才这个陶杰先生的分析，这个主题根本就没有硬意义，这个主题是个虚拟的主题，是叫简单问题复杂化。以前中共呢，就是跟王沪宁一起工作的左派学者，所谓新权威主义者，一个姓肖的人啊，到美国来开会，就当面告诉我，他们故意把这些语言呢、设计了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御用学者的中共高层出的一个主意，让中国人民摸不到白啊，让这个世界上党员官员都听不懂，这样才显示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需要一党专政，很需要的这个集中领导，很需要一个权威人物的出现。实际上连习近平本人都搞不懂这些语言，因为这是王沪宁搞出的这种语言包装术。前面那句话陶杰也讲了，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是赵紫阳团队提出来的，那么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后面这两句话，所谓中国这个治理的这个现代化体系，中国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中南海语言包装，是王沪宁所做的包装。他的现代化就是文革化，他的改革就是文革，所以这个其他的中共出的一些文章和这个社论来解释这个现代化，就说穿了，说这个现代化不止西化，也就是不止民主化，指的就是中共自认为的现代化。他认为在世界上现代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只能以西方民主或者普世价值为标准，中共认为有他自己的标准，就所谓他内部的条条款款啊，这个所谓法律法规的完善，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他很崇拜新加坡模式，但他又做不到，因为新加坡模式毕竟有英国留下的优良法治为基础，虽然一党专政，而且新加坡现在也在变，有反对派逐渐进入议会，另外呢，他又说不出口，就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所以他这个内在的逻辑非常的矛盾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话题五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就一样，五年后又重新提出来，如果共产党还在位的话，五年之后还会再提出来，所以说我就说连习近平本身都搞不懂，在那假装搞而已。他们设置这个话题是为了掩盖别的话题，实际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啊，它的议题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的，这个上面毫无改进，就跟陶杰所讲的，不会有任何突破。他们的议题就是人事，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高层的来龙去脉，最后落实了，就像昨天所发布的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句话，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就是人事事项，权力斗争才是会议的实质。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里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嘉宾陶杰先生和陈伯国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